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更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你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我们在生命里头是不是真的好像耶稣基督教导我们这样，去先求上帝的国和先求上帝的义呢？很多时候我们的生命就是实践就不是那么简单，讲就好理想，实践就好骨感啊，叫做。就是很多时候一去到自己的生命，我们就首先关注自己的事。如果我们去到哈该书这个故事里头，我们亦都是见到在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亦都是第一件事，首先是重建自己的家园，先至去想圣殿。咁你諗都係人之常情啫，咁都要搞掂自己屋企先啦，有个地方住先，慢慢搞礼拜堂啦，礼拜堂呢啲冇所谓啦，边度都可以敬拜神啦。但係哈该佢嘅教导唔係咁啊，佢教导我哋先求上帝嘅国同埋上帝嘅义，我哋要先係兴建好圣殿，唔好淨係挂住自己要生活，但是不想下上帝的殿的重要性。不过亦都是真的，圣殿的重建呢是代表着当时以色列人整个民心所向的精神文明的建设，用现代的术语来讲。当我们衣食足的时候，我们怎样去知荣辱呢？当我们是建好自己的家的时候，为什么过了15年还未开始去起上帝的圣殿呢？精神文明的建设，彼此的团结，彼此的同心都是非常重要的。咁如果用宗教的角度来讲就更加重要啦，我们要先去建好上帝的殿嘛，因为这个是上帝的居所，没了上帝你连回归都回不到来这个以色列地。好啦，咁我们今天请来李重恩老师读出麦基牧师的稿件，让我们看看以色列人为什么没有首先去重建圣殿。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施救赎赦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对旧约圣经《小先知书》哈该书进行了简单的导读，并且查考分享了这卷书的一章一节，就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继续查考研读这卷书的一章二至四节。哈该书的作者是先知哈该，这卷书的写作对象是耶路撒冷的居民和被掳归回的百姓，而写作时间大约是主前520年。这卷书的要旨是鼓励百姓完成圣殿的重建工程。大概在主前586年，耶路撒冷圣殿被毁。在主前538年，波斯王古列准许犹大人回归故土重建圣殿，但是他们开始了工作没多久就停工。后来经过哈该和撒加利亚提醒百姓，这项工程大概在主前520至515年才得以完成的。哈该书的约节是一章八节和一章十四节，经文说，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 耶和华激动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之百姓的心，他们就来为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神的殿作工。这卷书的主要人物有哈该、所罗巴伯、约书亚。至于故事的主要发生地点就是耶路撒冷。哈该是犹大人被掳之后的第一位先知，其他的还有撒加利亚和马拉基。哈该书的写作风格呢就是简单直接。今日压力、要求、期望、工作往往会由四方八面上来占据我们的时间表。这件事要做，那个人要找，成日要这里去那里去，家人、朋友、上司、学校、教会、社团等等，似乎每一处都想要由我们身上得到一些东西，那我们很快就会筋疲力尽，再没什么可以留给别人了。人生匆匆，眼前的事务往往叫我们东奔西跑，重要的事却可能被尘封。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事务的多少，亦不在于时间分配的技巧，其实是在于我们的价值观。价值观反映了我们所看重的到底是什么。至于运用时间、金钱、精力和才能的方式，就反映着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经常都会讲一套做一套，口头上虽然说神是最重要，但是事实上呢却是会将神放在次要的位置。2500年前有一个声音叫人要矫正人生的价值观，这把声音就是来自哈该。他知道什么事是重要，亦都知道要做什么事，并且亦挑战神的子民要作出回应。当时百姓面对着圣殿重建的问题，而这一座代表了神与人同在的耶路撒冷圣殿，是在主前580年的时候被巴比伦军所焚毁。大约到了主前538年，古列王就降旨准许犹大人返回到他们心爱的故乡，并且重建圣殿。于是百姓就回到耶路撒冷，亦展开建殿的工程。但是重建圣殿的目的很快就被人遗忘了，从前的价值观也都渐渐的失落，百姓对建殿变得漠不关心。根据以斯拉记4:4-5的记载，圣殿的重建就在种种阻滞之下停了工。百姓这个时候关心自己的需要过于遵行神的旨意，结果整个工程就陷入困境。根据哈该书1:7-8的记载，哈该带领百姓重新回到神的价值观上面，要召唤他们起来行动，先至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神藉着他的仆人发出的讯息来到加速重建圣殿的工作。哈该书虽然很短，但当中是充满挑战和应许，提醒我们神在我们生命和价值观上的要求。读这卷书的时候，想象一下哈该当时在耶路撒冷的大街小巷上面是怎样去催促百姓再次投入神的工作，并且呢你亦可以聆听翻哈该对你所讲的说话，他亦催促紧我们按照神的心意重整生命的价值观。神到底要你做乜嘢呢？放低你的一切，专心顺从神呢？先至哈该呼召百姓重建圣殿，鼓励他们完成建殿的工程。被掳的百姓由巴比伦回到去耶路撒冷之后呢，随即着手重建圣殿。他们虽然是以正确的态度来到开始，却渐渐走向错误的行为， 以致工程就半途而废了。同样的，今日我们都要警醒，要一直保持正确的价值观，努力地侍奉神，并且继续将重要的事放回在首要的位置之上。哈该书的重要主题和重点是有以下两点的。第一，正确的价值观。神吩咐被掳归回的犹大人重建圣殿，但是因为百姓只顾重建自己的家园，以致十五年的时间就这样过去，建殿工程仍然未得以完成。于是哈该就话给百姓听，要有正确的价值观。我们都很容易看到啊，有其他事情呢，好像比神的工作更重要噃。但是神所要求的是我们要完成神的工，建立神的国。所以不要停下来，也不要帮自己找藉口，要将我们的心思校准，保持住正确的价值观，做正确的事。第二，神的鼓励。百姓工作，哈该就鼓励他们，以圣灵的同在和最后的得胜来到坚定他们，又告诉他们尼赛亚必定作王，让他们得着盼望。神将工作交给我们，我们呢就只要全心去参与去做，不需要害怕。神的资源无限，他会透过周围的人来鼓励我们，帮助我们完成神所吩咐的工作。哈该书开篇的第一节就提及耶和华的话藉先知哈该说。作者哈该在这一卷的小先知书呢，是一再重复提到耶和华的话。他很清楚地表明，他不是讲自己的想法，而是向百姓传达神的说话。向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说，这句当中提到的所罗巴伯，这个名原文的意思是散布在巴比伦。所罗巴伯是出生于在巴比伦被掳的时期，这个是外邦人的名字。根据历代志上三章十六到十九节的记载，所罗巴伯是大卫的后裔约雅敬的孙，古列就任命他做犹大的省长。向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说，这句表明约书亚是约撒达的儿子。根据历代志上六章十五节，他是巴比伦入侵时候的大祭司，是宗教领袖来的。你看到吗？神首先将他的信息传给宗教和百姓的领袖。当以色列人从巴比伦被掳之后得以回归故土的时间，他们对重建圣殿是抱着极大的热心的。不过他们遇上巨大的阻碍，需要更大的努力去跨越障碍，前面还是困难重重的。他们经历过这一段的历史，开始建造圣殿的时候也觉得很沮丧，他们所遇上的困难似乎很难解决。于是呢，就将眼前的困难合理化，认定了呢，现在其实不是建造圣殿的最好时机。换句话说，这一种是假的自我安慰来的，只不过为了维持现状。他们就说啊，实在太困难了，显然呢，神都未曾开路。其实那个时候已经打好了圣殿的根基了，但是撒玛利亚人反对的势力太强了，于是建殿的工程就停了工，而他们找到的藉口就是说时候还未到。哈该的第一篇讲道呢，开始于大利乌王第二年六月初一日，这个是按照外邦的历法来推算的。包括省长所罗巴伯和大祭司约书亚在内的所有百姓，都因为哈该的讲道而受感动。二十四日之后，百姓就开始重建圣殿了。因为六月呢，正是秋收的季节，是以色列人一年当中最忙碌的时节。只有在六月结束到所有秋收工作，才能够迎接七月各种的节期。虽然是这样，以色列人呢，却是在他们最忙碌的秋收季节，开始了重建圣殿的工程。咁就证明 他们深受哈该的讲道所感动，从而改变了生活的优先次序，将神的工作放在一切的利益之上。
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哈该书第一章呼吁重建圣殿。这段经文是哈该的第一篇讲道。神通过先知哈该责备那些由巴比伦归回的百姓，他们停止了重建圣殿长达15年那么久。当中明确指出，他们之所以受到种种灾难，其实就是因为停止了重建圣殿。根据以斯拉记4:5记载，因为周边国家的嫉妒，犹大停止了重建圣殿的一系列恢复工程。但是相比起外来的影响，更加严重的问题其实是存在于他们的内部。即是说，他们不再火热地渴慕耶和华，意志变得薄弱，一心想安于现状。因此神就藉着先知哈该再一次督促鼓励大家灵性上觉醒，重建以色列生活的中心就是圣殿。哈该书1:2记载，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希伯来话当中万军之耶和华这个称呼呢，是表示出神管辖着所有被创造的世界，他是宇宙的主宰，同时亦都说明了神对以色列百姓的绝对保护。如果你读尼希米记，那你就会见到重建耶路撒冷城墙的时候，当时反对势力的可怕。他们重建圣殿的时候，其实都遇到相同的反对势力。因此百姓就会说，慢点先，神的时候还未到。不过神就说，这百姓说，过去呢，神直接称他们做我的百姓，不过现在呢，就不是这样称呼下这百姓。神并不否定他们是神的百姓的，只不过是要表示神对他们的不满，因为他们并没有遵行神的旨意，还千方百计找藉口去到呢掩饰他们的不信服。不过表面上听起来呢，又觉得他们很虔诚。他们说现在还不是建造圣殿的最好时机。哈该讲出的说话的确有点伤人，不过他就正中要害，碰触到很多基督徒的生命。因为你总是听过有人在他放弃努力不做某一件事，或者当他们不去某个地方的时候，就会用一个理由，这个不是神的旨意。有时候他们还会说神带领他们去做另一件事，他们会说这些是神的旨意，或者又说不这样做才是神的旨意。其实这些都是基督徒的陈腔滥调，目的是掩饰很多的罪。当情况演变得很困难很不顺利的时候，他们都很容易说，哦，神要我做其他事先。很多传道人在教会遇到困难的时候，亦都会说神带领我去另一个地方。我对于这种努力去服侍神却又遇上困难，于是最后会说神要带领我去其他地方服侍的牧师呢，我是深表同情的。当神的百姓开始建造圣殿却又不顺利的时候，那他们就说，神的时候未曾到。记得有一次呢，我们教会要改建，这个教会60多年来都没有改建过的了。当时呢里面有4000个座位，但已经不够坐了。或者你可以说，是因为呢信徒比起50年前呢平均是肥了一点，所以呢我们都要更换一些阔一些的新的座椅。这个时候有些看来好像很虔诚的人就说，不要将钱用在座椅上面，我们要将钱用在宣教事情上。那我就说， 哦，有咁多人热心奉献想去改建嘅时候，如果有人唔愿意奉献喺更换新座椅嘅事工，咁就不如请你哋指定将资金呢奉献喺宣教事工上面啦。其实呢，嗰啲反对更换座椅嘅人根本就唔会奉献，将钱奉献喺宣教事工比换凳更好，这个只不过是他们的藉口。但是他们依然还是口口声声地说，神的旨意不是要换座椅，现在不是改建的时机。好感谢神，他让我成为一个牧养教会的牧师。不过我从来未试过由头这样新建造一个教会。不过我就改建过每一个我所牧养过的教会。过程当中都遇到相同的问题。每一个教会总有一小群人，他们什么都不做，只是在这里批评。而他们用的藉口都是金钱不要用在自己身上，要用在最重要的事工上，用在宣教上面。如果是这样，他们很应该为宣教去奉献的。不过事实上他们不会这样做的。哈该这里所指的那一班人，将他们自己的行为合理化。这个时候要将他们贴在身上的胶布撕走，露出伤口，哇，他们就痛到呱呱大叫。这里的第一个讯息是在主前520年9月1日讲出的。这个是根据犹太历法所推算，原文是按照外邦历法大利乌王第二年6月初一日这样作记录的。我们看到先知哈该，他只是全讲神的说话。哈该书1:3-4记载，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这个预言是在大利乌王第二年宣讲的。大利乌是马代波斯的王，耶和华指责犹大的百姓，说他们拖延不修造圣殿，自己却是在有天花板的房屋里面安居。天花板的房屋是指那些用各种装饰品装修墙壁和屋顶的那种华丽又舒适的住宅。在15年前秘掳归回的百姓，他们满怀热情地奠定了圣殿的基础。现在他们就居住在豪华的住宅，但是就以时候未到作为理由，停止了重建圣殿的工程。他们夸大眼前所见的政治、经济上各种的困难，企图掩饰自己的不义和不信。他们用了贫困作为藉口，其实迟迟都没有动工的真正原因是他们对神的漠不关心。正是因为这样，神要劝勉以色列，要恢复对神最初的热心和最初的爱。百姓说现在不是重建耶和华圣殿的时候，不过他们就认为这个是可以为自己建造房屋的最佳时机。神就指出他们建造有天花板的房屋，意思是他们用了很考究的工程去建造天花板，做得非常华丽。他们用了15年为自己来建造房屋，却是让神的圣殿荒凉，实在是令人觉得稀奇。这么多年以来的服侍当中，我亦见到好多人，佢哋会话：啊，我觉得神嘅旨意呢系要我嚟帮助你哋嘅事工。不过好快遇到一啲啲困难之后呢，佢哋就会话：睇起嚟神嘅旨意唔系要我喺呢个时候嚟帮你哋嘅。睇到嘛？一旦遇到困难，好多人就好快认定呢个唔再系神嘅旨意。但系事情对佢哋有利嘅时候呢，佢哋千方百计都坚持去做。大多数人都会是这样，只要对自己有利就会尽力去完成。哈该的时代百姓怎样建筑房屋呢？其实他们都会遇到困难的，但是在建造耶和华圣殿的时候，他们就不再想怎样解决困难。藉口就是神的旨意不是要我们现在做这件事。我们很不喜欢听到人 为了不想侍奉神去找一些藉口。其实他们知道什么是神的旨意吗？单单因为有困难要付代价，那就表示这些不是神的旨意吗？我想告诉你，不能够这样去曲解神的旨意的。有时候神的旨意是会非常之难去进行的。如果我们看回过去神所拣选的圣徒他们的经历，就可以知道神的旨意不一定是一条平坦的道路。如果阿伯拉罕听到有人说，哦，这个不是神的旨意，神没有要我去做这件事或者做那件事，那他会怎样讲？阿伯拉罕原本住在加勒底的吾尔，这位以色列之父毫无疑问是个成功的商人，而当时的吾尔亦是一个很文明的很繁华的大城市。有一天神就跟阿伯拉罕说，我要你离开吾尔。那阿伯拉罕心里面想，我可能会误会神的意思，神其实不是要我离开这个又舒适又安乐的地方的，这样不会是神的旨意，神不会要我离开这里的。阿伯拉罕他不是这样反应的。而今日有数以千计的宣教士投入了宣教事工，为主奉献了很多。为什么？是因为他们相信神的旨意就是要他们投入宣教侍奉。我在想，有多少人本来应该是要做宣教事工，却是选择留在家里的呢？又有多少的信徒忙于安排一些不需要牺牲很轻松的社交活动，却不愿意面对反对势力很实际地参与传福音呢？哈该讲得很清楚，这些不是哈该的说话，而是神的说话。每当我在世界各地看到那些装饰华丽的大教堂，以及在教堂四周围过着贫苦生活的人形成极大对比的时候，我心中都觉得难过。我们很容易指责其他人说这样是不对的。我当然同意这样不对，但是如果一个教会一直都令人失望，那同样是不对的。教会必须先吸引人，才能够吸引到罪人入来的。经文的讲解研习我们先停在这里，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万峰在这里温馨去提醒你了，记得去到良友电台的网站，良友电台的网站去获得我们穿越圣经的巴士印章。我们收到一些听众收集了每一辑他听过的印章，希望你都是可以收集起来，是记录低你穿越过这段的旅程。也都是欢迎你去到我们的网站去参与圣经问答游戏，让到我们对圣经的认知更加深刻。在这里多谢你收听穿越圣经，我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次相会，拜拜。